中国商人郭文贵在3月8号再度接受了海外中文媒体明镜新闻的电视专访。他表示，在他农历新年前夕曝出的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傅政华涉嫌贪腐之后呢，北京方面已经有所行动。郭文贵说，习近平只是对他所说的傅政华贪腐指控进行核查。而在3月8号的第二次采访当中，郭文贵还披露了更多围绕他和北大方正集团前 CEO 李友商业利益之争而出现的政商勾结、权钱交易的幕后新闻。他还揭露了中国媒体大亨吴征操控海内外媒体以及为中纪委代言的情况，并且点出了李元朝、贺国强、令计划等现任以及前任国家领导人的姓名。而就在一天前，3月7号，郭文贵一度还传出遭人袭击、紧急入院、无法如期接受专访的消息。到底郭文贵这次的爆料有多大的可信性？在北京两会举行之际，郭文贵的最新爆料是否会在中国政坛引发更大的震动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明镜集团的总裁和平先生，以及美国之音资深记者、媒体观察栏目主持人海涛，来讨论和为您解读昨天郭文贵在接受明镜专访时所透露的新的信息。欢迎您两位。
谢谢。
你好，和平。你好，宇文。
大家好，你好。
是，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想第一个问题请教和平先生，现在我们很多的网友恐怕也有很多问题要向您请教。在昨天我们看到了长达三个小时的专访里面，其实网友还有观众朋友一开始最预期最想看到的就是郭文贵先生能不能就他上一次专访当中提出的那四位人士的有关贪腐证据来提出一些证明，但是他并没有，他说要只能透露20%。您能不能跟我们谈谈到底在昨天三个小时的专访当中，您觉得郭文贵先生谈到的最有价值的信息到底是什么呢？
我觉得最有价值的信息对于观众来讲是预期他爆料，预期他有更多的中共权贵集团的贪腐的情况，通过他所经历的这个状况来进行披露。但是事实上呢，我看到的更多的是一个中国民营企业家，一个私人企业家在中国成长发展的这么一个非常艰辛的一个过程，而且他的心路的历程在昨天的袒露，即使对很多人的感动，对很多人的影响，其实是更值得我们关注。而且当然他在这个节目里面点出了这个前中纪委书记啊，政治局常委贺国强，也点出了前啊，这个不是前了，是现政治局委员啊，国家副主席啊，李元朝啊，点出了这些官员，那当然是特别资政官员，也点到了中国的另外一个知名的商人吴征所扮演的这个角色啊。但是呢，啊，即使在过去的这个我们看到的是三个小时，但实际上在三个多小时之前的几十个小时，甚至几天啊，民进电视的这个所谓的专访这个郭文贵先生的第二季，其实随时都可能流产。事实上呢，第一季播出了以后，由于整个的影响完全超过我们想象，就是几乎当时好像是春节期间所播放出来的啊，那么据说在中国的精英阶层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了这春节晚会啊，下载的流量之巨大是无法想象的。有一些统计，我们当然也不知道是真是假，说达到了几亿这个人次啊，但是呢，这个数字未必是极的精确，但是精英阶层几乎是无人所不知啊。但是呢，就是说他能不能进行第二集，我本人都一直是有一点怀疑的态度。为什么呢？因为啊，这个事情呢有几个方向发展。第一个就是郭文贵先生本身承受了巨大的这种压力。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也承受巨大的压力，就是因为观众的预期啊已经非常高。第三个是中共内部对郭文贵先生所提供的材料在不断的进行核实，而且呢在改善了 郭文贵先生在北京的啊这个公司的很多的处境，他的女儿开始组织工作，他的公司开始了招聘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一方面作为媒体人啊，我们希望他有更多的料爆出来，更多的情况告诉我们。但是另外一个，作为一个啊从中国出来的人，我能够非常的理解啊这个郭文贵先生非常复杂的这样的一种心态和他的处境，因为他的家人啊，仍然是在中国大陆，开始一些人已经获得了自由，还但是他公司还有很多员工并没有得到自由，他的公司虽然获得了部分的啊这个啊工作的恢复，但是整体还是受到很大的影响啊，还他的银行账号可能还很多营运在查封之中，虽然原来的专案组已经有了拆换。但是呢，这个并没有把他的案子呢完全的这个了结，所以我能够理解，在这个过程中间，如果第一季的节目能够帮助郭文贵先生能够理清他跟北京的关系，同时呢，也能够给中共的这个中纪委啊，或者是其他部门查这个案件呢，给更多的这个时间，而不是给这个一等感觉，好像是由于啊郭文贵的爆料啊，中共就怎么样啊，那所以呢，就是我一直觉得呢，就是说啊有没有第二集啊？结果呢，当然很多的网友给我们无限的这个压力，可以说是每天我们接到无限的这个这个询问，说我们是不是被中共收买了，郭文贵是不是在中共交易啦啊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其实，在我们这个过程中间，我们是一个被动的一个。这个角色啊，但是呢，后来郭文贵先生和这个海外的一个支持民主运动比较多的，报道民主运动比较多的，也报道了不少中共高层内部消息的这个不幸的这个老板韦氏先生，他们产生一些争执，那么他们就希望我们能够扮演一个辩论性的一个角色，那个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啊。我们虽然没有跟郭文贵先生见过面，自己没有见过面，但是我能够理解他的处境和他的艰难。但是呢，我们又跟这个韦氏先生很熟，而且呢，就是
郭明先生，对不起，我打断您一下，因为我们今天第一个话题的讨论时间非常的短促，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尽量给我们的观众朋友有更多的信息啊。您刚刚提到了说，中共内部对于郭先生上次提供的材料也在进行核查。第一集的专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我们知道，在第一集的专访播出的时候，民进并没有做出任何预告。但是在第二集专访几天前，我们就看到了各界的预告。您刚刚也提到了，都非常担心节目随时可能流产。可是很意外的是，三个小时的直播非常的顺利。您觉得这是不是中国政府也在默许让这场专访可以顺利的进行？因为他们也了解郭先生想要透露的是什么样的材料呢？
我觉得有两方面，这个其实层次非常之多。观众和我们今天做的节目时间非常短，我不可能完整的把这个情况呈现出来，并不是想我掩盖什么，而是说了要把这个事情表示清楚啊！你不给我三个小时，我可能也讲不清楚啊。但是呢，我还是简单的讲，就是说啊，我们不能把简单的把郭文贵先生变成一个战神，好像他是跟一个贪腐集团呢、进行这个斗争，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这么说。但是另外一个程度来讲呢，就是他和北京之间的这个互动啊，是一等必须理解的啊，必须了解的一等状况。那根据我非常有限的这个了解呢，就是一方面呢，有很多人呢对他的第一季是非常的赞赏的，对他个人的才华，对他表达和拉捏的这个分寸。但是另一方面呢，还是有很多人非常担心这个节目影响实在太大，所以在节目的最后的时候，一直是在这个阻止这个节目进行就是说呢，如果这个节目进行下去，那么呢，这个你的家人呢，可能就会重新进去啊，所以这等威胁的这个声音呢，是非对于郭文贵先生来讲几乎是崩溃性的。但是呢，他来问我啊，我就是简单的回答，因为我的交往并不多，我们的来往也比较简单。那我就说了有两个层次，就是说，第一个，面对观众啊，民意不可欺，对吧？不能戏弄观众。但是面对你家人，如果因为做了这个节目啊，你的家人又这次进去了。怎么办，对吧？所以在这个里面要怎么拿捏一个分寸，即使满足观众的需求，能够就是有更多的信息披露出来，让大家掌握更多的中国贪腐的情况，但是另一方面呢，又能够保护他的家人又能够使北京呢能够觉得呢你完全失控。所以我们整体看到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其实大家看到了是一个 考察一流，思维非常清楚啊，清晰，逻辑非常严密的这么一个超级商人，可以说是。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不知道的是，在过去几十个小时，他几乎没有休息啊。我当然是休息了，我没什么事儿。但是呢，他每一分每一秒的那种煎熬，其实他几乎就到了崩溃的地步啊。所以他到医院的尽头，实际上是他啊，这个身心已经没办法承受那种压力了。但是呢，后来的节目居然能够进行下去，我非常震惊。
好的，我们的现场记者海涛，他也有几个问题要向您提出。
没有，就有一个问题。昨天那个郭文贵先生在你们民进接受采访呢，我们办公室的我还有和其他一些同事呢都看了，那么很多人都是把他从头看到尾。在郭文贵先生提到的，就是贺国强和李元朝，就是令计划这个当中呢，当然是在他和吴征的这个对话的记录当中提出来的，而且是简用了贺、李、令来这样的简称来说。那么现在你也提到他提到这个李元朝，我不知道他这次把李元朝端出来，点名道姓把他端出来，和你以前，我记得你们民进以前不断的多次提到李元朝马上就要倒台，而且李元朝是四人帮等等，新的四人帮。那么为什么就是说你和郭文贵都提到这个李元朝，我现在先不提贺国强和那个令计划，为什么你们和两方面都提到李元朝，这是一种巧合还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方式？而为什么李元朝，就是如果郭文贵爆料李元朝，他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而且为什么你在那儿，你们民进在那儿提到李元朝这么长时间，李元朝至今还在上面这个屹立不倒，而且这还参加两会，他出席各种各样的情况，你怎么样预期这个李元朝的这个前景呢？
和平先生，在您答复之前呢，我先来谈一下，我们有位网友署名刘金的，实际上也跟我们刚刚海涛所提的问题非常接近。他说，如果说习近平王岐山是真反腐，那么郭文贵爆的这些料是抓还是不抓？如果抓，那么就要按照郭的爆料来抓，最后就可以达到郭的后台要求的势力的重新分配，这样来说习核心也就成不了真核心，而且还会消耗习王的大量时间和精力。那么反之，如果不抓，反腐的正义性又何在呢？何先生，请您一并答复。
OK， 观众总是喜欢有一个戏剧化的这个结果出现，那我也是一样的这样预期。但是事实上，中国的今天的法治的状况，中国今天的政治生态的这个状况，它的多重性和复杂性，它实际上有时候出现戏剧化的结果呢，这个后面所博弈的过程是非常漫长的。我们在报道周永康事件啊，报道令计划事情，也是经过了很长时间在后面才能印证。但是我们同时也披露了很多的贪腐案件，在后面也是不了了之。那么李云朝先生这个结果到底怎么样？其实在我们的这个报道过程中也有很多说明。那么现在我就葛永贵先生所讲的昨天的爆料，实际上他的大部分的情况他几乎就不想爆料了他几乎只想把他的心路历程、他的艰难处境和他跟博信的某一些关系呢来呈现出来但是到了后来有很多观众提出问题他还是只是点到为止他并没有澄清出来，就是说他可能掌握的情况我觉得他更多的是从几个方面出发。第一个是他作为一个受害者的身份他觉得他应该呢得到伸冤得到，所以有人说把民进变成了一个上访平台，通过这么一个平台呢，希望中国领导人注意。第二个呢，他没有把自己变成一个主角他只是希望呢，他所披露的事情呢，引起中共当局的注意，要中共去查证和如实他所提供的这个情况。所以我相信呢，更非常详细的情况呢，这个郭文贵先生，我没问过他，我猜的他早就已经把这个情况呢更强势提供了北京，可能未来还会这个技术提供，他给观众所提供的只是一些线索。至于李元朝先生有没有问题，或者这种楼市他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我觉得中共内部他们故意有很大的博弈，同时呢也有一个司法的调查过程，这个不能去下结论。我们所得到的信息和披露出来，是我们准确的取得了 啊，中共官商啊，就是官场和商场几方面所得到的信息，李云朝实际上纯粹是一个空架子啊。国家主席，我的不止国家副主席，我不知道他的办公室在什么地方啊，就是几乎是没有力量的，他手下的人抓的已经都差不多了。那这种的处理就是让他啊，就是软着陆啊，就是十九大退下了算了。还是呢啊，就是这种进行他某一种党内处理啊，或者说呢啊，进行司法程序，这个是我们很难把握的啊，因为我们所估计所披露的很多事情，在后面不了了之的事情多了啊，根本就谈不上啊，就是我们报一个东西，北京就一点做一个东西啊。对，你讲。
对，我们知道昨天郭文贵先生在专访当中提到了李元朝，提到了贺国强，还有加上第一次的傅政华先生，他第一次在专访当中就说他会爆料四位这个重要的高官。您认为这第四位高官是什么？另外在他的专访当中，很多人关注到就是郭先生一再提到的一位老领导，从北京给他打电话这位老领导，甚至他还说到这位老领导他和您都是共同认识的，可不可以跟我们谈谈您认识这位老领导吗？
哦，我不知道他讲的老领导是谁。我作为一个媒体工作者，我认识的中国的高级官员，中国的这个大超级富神，甚至像这个比郭文贵先生还有钱，当然有很多人比他钱少很多的商人多了去了。那么我们也认识更同很多的朋友，就是因为我都五十多岁了，从事媒体工作者这么多年啊，这个认识的很多朋友一点都不奇怪。但是世界很小，哎，很多共同的朋友呢，居然在一起啊，都认识。那我之所以呢，其实有这些朋友里面所扮演的这个角色，有的是官员，有的不是官员。那么在过去几个小时呢，对我来讲，其实引发第二季的一个原因是他和不幸的一个争论。但是对我来讲，我是尽力不想呢，这个郭文贵先生谈论呢，这个韦氏先生谈论不幸这个事情，而应该把主要的焦点呢放在啊这个。啊，中共的这个贪腐集团，这也是观众比较多的一个预期。
所以何先生，您的意思是说，这位老领导您不知道郭文贵所指何人是吗？
我不知道他具体指属何人，因为呢，
何平，
但是呢，对，但是他讲的共，但是他讲的一个共同朋友，其中一个共同朋友并不是官员。而是一个就是一个民间的身份，我直接的说吧。但是在我们所认识的他所讲的这个中国的高级官员里面，确实很多是我们的共同的朋友，或者是共同所认识的人。对于他来讲是他的老领导，对我来讲就是朋友而已。
和平，就是我们说到这个啊，因为从这个中国大陆出来的人，大家都知道，这个。所谓这个老领导，他是有一些就是特别的或者特定的含义的。如果郭文贵他说这个人是我和和平的共同的朋友，那么大家可以有一番解释。但是郭文贵是用一个老领导来行，你肯定也注意到他的这句话了。那么
我觉得这个里面可能有一个语气环境的一等变换，使大家产生了一个误会。这个误会我觉得这个里面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就是老领导，我不知道所指是谁，但是我确实就是说认识很多中共的高级官员，这个一点都不奇怪，你可能也认识，对吧？如果你在中国大陆生活，你在中国媒体工作，这个不是个问题。但是呢其实我们还有另外一个事情在讲什么呢，就是我非常坦率的跟你们讲，就是我实际上在过去几十小时之间，我一直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媒体平台，我没办法去知道他会讲什么，但是呢，我感觉到他呢，这个想去讲这个不幸的事情，想去讲这个吴真先生的事情。即使坦率的说，我是不太希望他讲这个事情的啊，因为呢，第一个，我跟吴真先生打过交道，我跟不幸打过交道，我都知道的情况和角度跟这个郭文贵先生是有一些差别的，但是呢，我不能以我的。角度去影响郭文贵先生，
所以和平先生您认为吴征先生，如果您也熟识的话，到底吴征先生他真实的身份或者他所做的工作到底是什么呢？
我很震惊了，他披露了一些录音啊，对我来讲，因为我是第一次听到，我觉得吴征先生嘛，他有一点像裁判员啊，就是说他可能你看他那个里面扮演的角色，比如说他代表中纪委去宣布几条这个内容，对吧？你在这个内容里面去看呢，好像他是中纪委的人，但是在另外一个角度看呢，他是不是扮演了一个中间人的角色啊？因为我们之间，我们在 跟中国报道媒体的时候，报道中国内部消息的时候，报道中国很多的情况的时候，就有时候会碰到像类似吴先生这样的人啊，他有可能说，哎，我代表这个某个系统啊，跟你们沟通一下这个事情。有时候中共官方是不是不方便出现啊？那么由吴征先生呢来代表中纪委出现，但是不是一定在郭文贵先生看起来，那你就是中纪委的人了，对吧？这就是我们观察的这个角度有一些差异。比如说那个李密他讲到了要删掉一些帖子，对不对？我们也经常接到这样的要求啊。
所以您觉得从吴征先生的这段录音音频，我们可以看出来他到底透露了什么信息？有人说可以看得出来，中国政府对于海外的中文媒体的这个管控是越来越严厉了。您的看法呢？简单跟我们谈一下。
我基本上海外的华文媒体基本上是全军覆灭啊！我认为就是，你就看看中新社每一年组织的那个所谓的海外媒体那个论坛会议，这些媒体在海外有的是生存非常艰难。但是他们为了自己能够生存下去，把他们的希望寄托在中共给他们一杯羹，或者说有点已经低俗到什么程度了，就是为了就得到一次免费的理由。所以这样的海外媒体实际上已经在中共已经没有几家啊独立的媒体，没有几家支持民主运动的媒体。所以我为什么一直想去啊影响，或者是也谈不上影响吧，我试图不要他去产生跟博信之间的争执呢，是因为博信在过去几年中间，他不断地报道了很多民主运动的消息，报道了很多维权的消息，而在这方面，我们的媒体跟博信完全是一个不同性质的媒体，我们是一个私营的机构，是一个商业的机构，我们在这方面的报道很少，或者报道了远远不如博信，我不希望在这个过程中间呢，不幸受到伤害。但是不幸和这个郭文贵先生他们之间后来的争执，已经引发了一系列中共高层贪腐集团跟这个事情的关联，所以我在这也阻止不了，这是我非常痛心的一个事情啊。所以我就是说，这个过程的复杂性几个小时都讲不完。
是和平先生，我们现在节目剩下大约一分半左右时间呢。那么也有观众朋友，现在我们在网络上有一位署名叫 San John 的这位网友呢，他提到他认为郭来爆料的目的，这一次目的和网友的期待相差甚远。郭先生只是想适度的来操控民意，作为和中央讨价还价的筹码，而网友却期待他成为揭露贪腐的英雄。我想最后一分钟左右时间，请您跟我们谈谈，到底郭文贵的这二度爆料，他到底带来了什么影响？他有没有可能影响中共目前的政治进程呢？
我必须批评这个网友是很不随身取底为郭文贵先生的处境去想的。在过去一些时间，郭文贵先生能够如此的冒着某一些危险能够上这个节目给大家呈现一些这个信息，我们就应该感谢他了啊。这个不要抱有了就是过高的期望，要求每一个人都成为王继光啊，成为一个炮灰啊。那么在中共的这个博弈过程中间，我觉得郭文贵先生他不是一个像中共媒体所妖魔化他的一样的，是个战神，是挑战贪腐集团。对于他来讲，首先是他个人的安危，他家人的，尤其是他家人的安危，他员工的安危他公司能够得到公正处理，这是他最开始的一个出发点。他所呈现的这个心路历程，大家应该看得更清楚，比那些他爆料的情况呢，其实来得更真实、更可信。然后他昨天已经点出了一个前任的政治局常委权力这么大的，和一个现任的政治局委员。讲老实话，如果不是观众直接挑战他提出这个问题，如果不是他为了不是观众那么失望，我觉得如果站在他个人的利益出发，他完全不点那个名字啊，因为这样是这样一等处境，对于他来讲是非常危险和艰难的，因为他的家人、他的公司有至少有几百亿或者上千亿或者是一千多亿的资产掌握在中国大陆，在中国大陆，在中国手中。你如果站在这个处境中考虑他昨天的勇气，他所暴露的情况，尤其是我反复讲的，他作为一个中国民营企业家所生存过程、发展过程中的心路历程，希望大家能够更加去品味。
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就像和平先生说的，三个小时可能都谈不完了。但是我们非常感谢和平先生还有海涛来到节目当中。今天我们第一个话题的探讨就到此结束。时事大家谈是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